所以现在摇晃的不是亚哈斯，现在摇晃的也不是西西家。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关心神的见证，他所关心的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表面上是基督后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严格说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是统治万方，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呢，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是借助地上的宝座，大卫的宝座来表现出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一面是西西家的宝座摇晃，等一等你看见说，不是亚哈斯的宝座摇晃，等一等你看见西西家的宝座也摇晃，但是西西家的宝座和亚哈斯的宝座所代表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什么办法？人的办法就是向，要么向亚述倾斜，要么就向西西家倾，就向埃及倾斜。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亚哈斯的故事，36章到39章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呢，就一面给我们看见预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好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预言。那个预言呢，应该是从什么？从第9章第8节开始，因为前面是解释。那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谁呀？以赛亚怎样说预言？他说：“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当然，现在的故事是从以色列家开始，不能光讲雅各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专强塌了，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杉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这就是一段的预言了。这段预言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因为撒玛利亚，他们凭骄傲，他们有骄傲自大的心，所以神就开始管教他们。那你说，撒玛利亚有什么好骄傲的？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历史。你懂得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撒玛利亚是有可骄傲的。我们问大家，当你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问大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自己盖起来的吗？没有，是从耶布斯人手里拿过来的。所以讲到拉吉，讲到其他的城，讲到希伯伦，那当时我们记得是约书亚从希伯伦拿过来的，然后从别地方拿过来的。所以所有的南国，他们自己没有盖过一座城，没有，他们所有都是接收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读圣经历史，为什么北国有骄傲的地方？北国骄傲的地方就到了亚哈，他的父亲是叫暗利。本来呢，你知道说整个北国的首都并不在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完全是从没有变成有，从什么都没有结果变成有的。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的首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当雅各讲到耶路撒冷，他同时也讲了德撒，美丽如德撒。所以最早最早你看见北国的首都是在德撒，并不在撒玛利亚。那么有一天，这个暗利就向撒玛利亚就买了一座山头。不要忘记这个山头啊，真的像一个守望塔一样。如果大家到撒玛利亚去，你就看见了只有一座山，那个山呢就像守望塔一样，就是撒玛利亚。 所以不光是从他的手里面买过这个撒玛利亚，而从废墟里面他们就建造了撒玛利亚城。因为他像整个守望塔一样，所以根本有天险。所以你看，如果敌人来攻打的话，根本打不下来。所以你看见吗？后来罗马人，好奇以前的这个谁呀、啊？还有就是，巴比伦的人，他们要围困耶路撒冷，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围困，明白吗？好了，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等到亚述当局兵临城下的时候，所以亚述大军是团团把撒玛利亚把它围住，而不要忘记。撒玛利亚这一座城是唯一的一座城，是以色列人从废墟里面从没有到有的，这代表他们的荣耀，代表他们的骄傲。那你说这样一座城可以守吗？当然可以守。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是亚述大军，他们花了3年才把那个城拿下来，所以当然他们有骄傲的地方。尤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乌西亚年间的时候，是耶罗伯安的时候，是歌舞升平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版图是到了当时所罗门那个时候。所以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有他们骄傲的人，所以呢神就开始管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借着亚兰和什么呢？和这个北国的联盟，那么就讲了这么一段的故事。所以呢，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力士人，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啊，起头的时候呢。21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所以最早亚兰人呢是侵犯以色列，明白吗？是最早。所以这一段的预言是老早就有了。然后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21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讲到马拿西，讲到以法莲，是讲到北国嘛？他们为什么自相残杀呢？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手。原来当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很清楚的是神的手在背后的。起头的时候是亚兰攻打以色列，所以神是用亚兰做教育的工具，管教的工具来对付以色列。那以色列悔改吗？不悔改。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以法莲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果然最后等到亚述王围困整个以色列的整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那果然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们彼此相咬相吞，一点字句上来说他们真是彼此吞吃，那是很悲惨的一个局面。所以虽然这样，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人伸还是伸在那里，他没有缩回来。所以第10章，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的和记录这个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屈枉罪的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裸物，以孤儿当头，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是你们怎样行？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服在被掳的人之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所以这个又是北国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第5节，亚述 是我怒气的根，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那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如果去读列王记上下，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清楚。你看，果然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九节，加勒罗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是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所以慢慢你看见，神不止管教北国，神也开始管教南国。不止撒玛利亚有偶像，你看见说在这里也有偶像。第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拎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的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亚述后来的情形，你看见吗？然后呢，这个等等直在下去。好了，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到了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全能的神以色列。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实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权力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好，下面接着说，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赐安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害怕。所以预言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围困，因为在犹大支派一共有60个坚固城，结果你看见59座通通陷落了，现在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的是耶路撒冷。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的话说，你们告诉他们说，埃及的又着呢，你却不要怕他。好了，然后呢，第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下，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亚述要侵略以色列，要侵略犹大，特别要侵略耶路撒冷。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呢一定会断开那个额的，叫他们不会，叫那些额不会落到他们身上。所以28节，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米莫安放之中，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那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们的光景就像当时非利士人侵略以色列的光景一样。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所以这里很生动的描写这个亚述人最后怎么慢慢慢慢就进逼了耶路撒冷。然后三十三节，看哪，主万军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那个树枝就指着亚述大的树来说，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那指着亚述说，稠密的树林也要用，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所以一夜之间，10几万人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大树呢是被神砍下来的。好，那这一段呢是预言。 那历史在哪里呢？历史就是三十六章。所以我们看三十六章，这三十六章呢，果